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准备和大家一起从一个在美国家喻户晓的圣经故事来分享我个人的深思反省，以及我受到的良心责备，还有我个人所经历的事情，这一切对我的生活和工作所发生的影响。希望在这段人心因为疾病流行、种族冲突而焦虑不安的时间的里面，我们一起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得到一些参考和激励。路加福音记载，有一次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律法师的社会地位和耶稣是一个对比，一个是有名校正式文凭、出口成章的圣经专家，一个是在民间和三教九流都来往，帮他们解决问题，被民意封成拉比，或者说夫子，也就是师父的意思，这样的一位乡下人耶稣。这位律法师和耶稣对话的动作很有意思，他起来表示是有心有目的的，试探是说要找人麻烦、出人洋相的意思。他的态度是傲慢的，心里想：我科班出身，圣经和神学滚瓜烂熟，现在要考考你。在他看来，承受永生就是拿到天国的入场券，今世做社会名流，来世要做天国骄子，好像今天我们一些老基督徒向往的今生要做财主，来世还想做拉撒路。主耶稣这时候不慌不忙地接了招，对他以问题来回答问题。我请教你，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这个律法师得意得很，心里想：你听着，就开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我在想象耶稣当时在点头。主耶稣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意思是说，爱不是咬文嚼字、卖弄知识，像今天我们有的时候讲到的人似懂非懂的卖弄希腊文、希伯来文一样。耶稣的意思是，你实实在在的做了吗？这个律法师更看不起耶稣了，哼，只会附和我的话，真没学问。为了要显明自己有理有学问，他就对耶稣说：我再考考你，谁是我的邻舍呢？他得意地想：我教课讲道串门子，应邀做客交往的亲戚朋友、同事学生多得不得了，这下子可考到你这个没念过神学院的乡巴佬山寨拉比了，哈哈哈哈。可能他在笑的时候，旁观的人可能也一起起哄着笑，等着看耶稣红着脸结结巴巴的尴尬样子。在圣经里记载，想出耶稣洋相让他栽跟斗的犹太名流还不少。有人问过他：纳税给罗马皇帝该撒可以不可以？这是想借两难的问题，让耶稣即使不被罗马人找麻烦，就被同族人看成是卖国贼。还有一次，他们带着一位和人开房间被活逮的女人，问耶稣要怎么处理。这也是一个很毒辣的圈套，要不就大家一起扔石头把妇人打死，一哄而散，让耶稣负出人命的责任， 要不就让耶稣回答不了，名誉扫地。如果耶稣做烂好人，说放了这个女人，就会干犯众目众怒，成为扔石头的对象。在这里，这位律法师也在步步紧逼。主耶稣没有和他正面交锋，也没有引用几个版本的经文和他辩论。主耶稣说了一个切身的故事，来开导得意骄傲的对方，同时也开导了我们这些常常帮人家读圣经和听到的人。主耶稣开头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犹太人他们说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这不只是因为海拔的关系，也带着宗教上的优越感，好像我们今天有的时候看别的教会觉得居高临下，或者常常喜欢提到我们所交往的大人物名字，觉得自己身价高人一等。犹太人的偏见使得他们没有必要不会从耶路撒冷下到别的地方，尤其是耶利哥这个不光彩城门都有咒诅的地方去。如果在路上碰到意外，十有八九是报应。这里讲到这个人不幸碰到了强盗，他的牲口银钱都被抢走了不说，连衣裳都被人剥了，还打了个半死，强盗扬长而去，把他丢在一边。我们可以想到这个人的情况是相当绝望的，他受了重伤，在炎热的天气下可能渐渐脱水，虫子会来蛰他，野兽会来咬他，甚至吃了他。过了这一夜还有没有命都不知道。这时候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祭司是圣殿或者宗教的领导阶层，利未人是圣殿的专业人士，这些人走在路上都有风的，人看了都会鞠躬哈腰，也不敢直接叫他们的名字。这就像我被抓公差，做了长工和老马，所谓的长老以后，在公开场合名字就多了两个字。这倒无可厚非，怕的是私下被弟兄姐妹也这样的称呼，让我一直觉得很不习惯。好像当了长工和老马，教会里外都有了身份，和老朋友都有了无形的距离。最怕的是平常给人家的印象是很忙，讲到上课应邀出门，时间排得满满的，要见面得先约，整天做的是圣而不俗的事，不接地气也很自然。祭司和利未人常常给人的感觉也是这样。在这个时候，祭司和利未人为什么从那边就过去了呢？可能他们有重要的事情，只顾专心赶路，连哀叫的声音都听不见。也可能是怕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可能是怕附近还有强盗，要逃避危险。我这么重要的人可不能出个三长两短啊。我们碰到别人遭遇不幸，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在2007年4月16日，美国维吉尼亚理工学院发生了一场枪击案，当时有32位师生被乱枪打死，韩裔的凶手最后自杀。那几天，这个新闻震惊了世界， 在大陆和台湾，许多留学生的父母急着要联系他们的子女，不论子女是在美国东南西北，他们要他们注意安全，并且要他们小心韩国人。也有人在媒体上报道新闻的时候说，美国太危险，大家都考虑不要再去美国留学了。我一位中国朋友在这个大学里做教授和带领基督徒查经班，他当时和学生组织起来，和学校一起处理悲剧的善后。他告诉我，好些老师和学生中弹，是因为要保护其他的学生。在学校里，不分族裔和文化背景，大家彼此安慰，一同守望。当时在校园里摆了33块石头，列成一个圆圈，纪念死难的师生，也包括行凶的这位。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遇见社会的危机，我们最关切的是什么呢？主耶稣的比喻继续讲到，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人？和当时的犹太人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主耶稣为什么会特别提到撒玛利亚人呢？犹太人的祖先以色列人，虽然当年在埃及做过奴隶，当他们被上帝救出来，在迦南地定居以后，本来上帝要透过他们赐福万国万族的，可是从以色列人经过犹大人，到了犹太人的时期，他们养成了很深的种族优越感，从自卑感发酵出自大狂。他们看非犹太人是狗，而撒玛利亚人是在以色列被亚述帝国灭亡的时候，居民自愿或者非自愿的和外族通婚而产生的后裔，在信仰和文化上是四不像，所以在正统的犹太人心中，撒玛利亚人是比外邦人还叫人看不起的杂种和人渣。平常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不来往的。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到北方犹太人群居的加利利，他们宁可绕路走远，也不肯经过中间撒玛利亚人居住的地区。主耶稣在比喻的当中用了非主流、让人不舒服也引起争议的表达方式，这可能是因为对于麻痹的心灵，形象化的表达才能使对方被刺激唤醒，跳出习惯的思维。这里说这个过路的撒玛利亚人看见这个落难的人应该是犹太人了，他没有只顾自己的事，也没有装成没看见，他动了慈心。慈心是什么？慈心就是看到别人受苦，心里就难过，马上有行动。他不看对方的肤色、宗教、文化和政治立场，甚至过去给自己所加于的伤害也可以放在一边。这是人性的光辉，是上帝在堕落的人灵魂深处残存的形象。我在这里愿意分享一个让我多年惭愧后悔的经验。30多年前，我在加州念书，有一次和亲戚借了一部大车，带家人出去度假。回程的时候，看见公路边上没多远就有一部爆胎的车。我自言自语，这些人怎么运气这么不好？忽然自己开的车子也有点不平衡，之后越来越不对，只好也停到路边。在大热的天气的当中，我一筹莫展。 我当时自己从来没有换过轮胎，别说工具不会用，连这部借来的车工具放在哪里都不知道。家人很焦急地在等，我心里面的压力很大。正在发急的时候，一部车超过我，在前面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两个黑人，我本能地说：“糟糕！”他们走过来，看出我的不安，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要帮你的忙，请打开你的 trunk door。”我半信半疑地打开门，把行李和杂物拿出去。长话短说，不到半小时，备胎装上了。我问他们要多少钱，这两个人笑一笑，他们说不是什么事都要钱才能办的，接着就说声再见，微笑着走了，把错愕的我留在后面。我当时无地自容，不但是接受了意想不到的帮助，而且这帮助是来自被我歧视的人。从那天以后，我的心改变了，我厌恶自己，我不敢再从外貌看人，而且有机会就想到要还这个债。我研究所里有三位同学，每天一起念书准备考试，有两位是从纽约来的黑人，一位是墨西哥人，我们之间交换考古题，彼此抽考，有的时候一起大笑，有的时候一同烦恼，我们一起吃披萨，一起熬夜。如今这几位同学，一位在布朗大学做院长，一位是医生，还有一位是生物科技公司的高管。我上班的过程当中，碰过过几位落难的同事，被上级排挤，要失去工作，其中有黑人，有叙利亚人，也有白人。我给把自己做的项目成果给他们，让他们收尾，使他们做出业绩，不至于因为没事做而没做事，给他们的对头找借口。我因为挡住上级的意图，给自己添了不少麻烦，考绩和升迁也受影响，但是感谢上帝，我从来没有丢掉工作，我受过白白的好处，也要白白的给出去。在主耶稣的比喻的当中，这个撒玛利亚人上前用油和酒倒在落难者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帮助人的方式很多，重要的不是自己感觉做了什么，或者自我感觉良好，而是需要的人是不是有感。这个撒玛利亚人花时间帮受伤的人敷药，帮他包扎，他和这个人共担危险，并且陪他走过一段，甚至自己掏钱帮这个素昧平生甚至有种族仇恨的人想办法，把他安顿在店里。这个撒玛利亚人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这个人负责任，花自己的钱，不是慷他人之慨，他也不像今天有人是慷上帝之慨，开空头支票，信口开河，宣告人得医治，自己拿了好处，扬长而去。故事说完了，主耶稣问这个律法师：“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主耶稣点出律法师态度上的一个盲点， 你问错了问题吧。该问的是，谁是他的邻舍，不是谁是我的邻舍。这个律法师明白了，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今年开年以来，美国和世界先后遭到两大冲击，新冠肺炎的瘟疫和种族矛盾的升高。这两个危机造成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加大，不但是身体的，也是心灵的。人们心里恐惧，彼此不信任，对未来感到焦虑，甚至恐慌。我们刚才谈过的圣经里面主耶稣所讲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面有种族的张力，也有意外和不幸。这个比喻可以使信主的人在面对恐惧和纷争的时候，在态度上得到启发，也得到具体的行动方向。就像当年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路上一样，我们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能够平安地过日子，是上帝的恩典和保守。让我们把握上帝所赐的所有机会，动用他所赐的一切资源，把天国的好消息传给近处远处的人，使人从罪的捆绑当中得到自由，并且有永生的盼望。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堕落的世界，仇恨和不法充斥，疾病流行，是不正常的常态。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创造的世界原来是完美的，因为人错用了上帝的礼物自由意志。人不是上帝，但要做上帝，要另立是非善恶的标准，所以人和上帝的关系就破裂了。之后每个人都要定一套自己喜欢的规则，要人家遵守，冲突就不断的发生。从夫妻的不和到亲子的冲突，从种族的摩擦到国际的战争，每一个人都想做上帝，或者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唯一代理人，要别人照自己的形象被重新塑造，或者是劳动改造。人没有安全感，不信任别人，其实也不信任自己。人要控制别人，人想要消灭社会阶级和种族界限，却造出优越感更深的阶级和人际的鸿沟，歧视排斥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和言论，以新的不公义取代原来的不公义，历史的悲剧，社会的仇恨不断的循环和放大。不止人和上帝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了，人和自己的关系也有重重的矛盾，也出现了重重的矛盾。人拒绝上帝，自己当家，但是人也迷失了自己。从小到老，人都有认同的危机。今天想学这个人，明天投靠那个人，从服装打扮到言行举止，一直想找一个投射的对象，得到肯定和安全感。人往往是什么都信，就是不信真神，什么都要，就是不要真理。人生在今世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自己烦恼也给别人带来烦恼，面对永恒充满了空虚和恐惧。人的堕落不止破坏了人跟上帝、人跟人还有人跟自己的关系，也破坏了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我们虽然有上帝所赋予的创造力，却因为利益和自私， 失去了管理和经营自然资源的能力。疾病和灾难不断的发生，资源越来越减少，污染从接近太空的大气层穿透到最深处的海洋。新冠病毒的流行给我们带来死亡的恐惧、经济的冲击和不可知的未来。种族的冲突一方面逼使经济、法律重新洗牌，历史和文化被重新定义和解释，也扩大了社会的纷争和分裂。人心被骄傲、偏见、仇恨、贪婪蒙蔽，甚至子女和父母反目，社会族群也彼此划清界限。许多的人都在讲革命，但是都是要革人家的命，没有人觉得需要或者是应该革自己的命。圣经路加福音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身体的疾病造成个人的威胁，但心灵的仇恨可能是国家和社会的绝症。像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的这位律法师一样，我们也常常会落到自我陶醉和目中无人的情况当中。这位律法师的觉醒也可以启发我们跳出舒适的象牙塔，从自我感觉良好到使需要的人有感，让我们所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因为有我们的愿意关怀，就有了光，有了盐，人感到不一样，人就感觉有安慰、温馨和期望。求主帮助我们放下过去文化的包袱和任何不愉快的经验，积极寻找和把握与人和好的机会，放下自己的方便和自尊，主动地关怀别人，使多人有我们得益处。我知道有许多弟兄姐妹在彼此关怀，相互照应，也在财务和物资上帮助社区。在此我想再给大家提四个建议和提醒，让我们继续的爱邻舍如同自己，行出圣经的教训，活出我们的信仰。第一，我们在社区里面见到人可以主动的问候打招呼，不要走来走去像陌路人一样。偶尔我们可以说几句鼓励的话，不要再以肤色、种族、宗教、经济条件、年纪、穿着、发型，甚至身上有刺青来决定我们打招呼的对象。我们的天父怎么样看人，我们也怎么样看人。我们如今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不再是旧人了。我们看到警察可以主动和他们问好，谢谢他们的辛劳和服务。看到上街游行的人可以送他一瓶矿泉水。每一个人都需要关怀，没有人会拒绝爱。我们也可以主动服侍邻居和社区，彼此相助。比如说走在公园里，看到废弃的塑胶瓶、纸杯和其他垃圾，可以带个袋子，戴上手套，起带头的作用，把这些东西收起来，丢到垃圾桶里，让环境给人更多的畅快。第二个建议，我们在言谈、手机、email 还有其他的媒体上多传递正面和彼此造就的信息，不散播没有经过证实的消息和批评攻击的内容，也不转传低级趣味和色情镜头的视频。我们即使不能使情况更好，至少可以不使它变得更坏。 我的工作过去需要经常出差，今年三月以后都改成在家上班和视频会议。平常开车、搭飞机、住旅馆的时间省下来了。我养成了早晚散步的习惯，也经常在家附近的公园散步。身上带着照相机，晨曦、晚霞、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甚至蜻蜓、青蛙、乌龟，都成了我每天打招呼的对象。拍下来的照片，我和大陆、台湾、欧洲、日本和美国各地的朋友、同事们分享，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也能够谈些心里的感受。彼此的信任提升以后，信仰的分享成为自然的事情。有时候我没有提到信仰，对方也会主动问。今天早上一位大陆的同事打电话给我，谈到一些公事，谈到一半他突然大叫一声，哎呀，你要去做礼拜的啊，我不讲了不讲了。我接下来想给大家讲第三个建议，就是每天我们可以写下一些名字，尤其是很久没有联系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每天试着打5-10个电话，或者是写 email 彼此关心。遇到特别的需要，就积极地为对方想办法。教会年长、年轻、单身，或者是很常年疾病缠身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一通电话可以带给他们很大的激励，甚至是带出在危难中存活的唯一机会。我们教会有一位老伯母，范方伟范伯母，她已经高龄100多岁。范伯母住在玫瑰园安养中心，我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去看她老人家，她的房间整齐的像军营一样，但是那天伯母不在房间，我东找西找找不到，后来看护人员建议我到各个房间去找找，我才发现伯母是在走廊最后的一个房间。她当时视觉和走路都不方便，但是每一天到各个房间问候其他的老人，尤其是身体瘫痪了的。伯母安慰他们，为他们祷告，有兴趣讲几句话的，他就和他们介绍耶稣。我找到范伯母，问他记不记得我。范伯母回答，当然记得，我每天为你们牧师长老祷告。弟兄姐妹，范伯母做得到的，你我也可以学着做，一同得到主赐给范伯母的丰富的厚恩。今天最后一个建议，就是花时间和家人谈心和培养共同的兴趣。首先放下手机，其次不谈政治。我想主耶稣比喻里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如果那年头有手机，走路一直盯着手机的话，大概不会看到有需要的人。如果他和落难的人谈 Samaritan's Lives Matter， 或者批评耶路撒冷的政治，这个落难的人八成要打架，或者拼着老命一拐一拐地跑掉了。讲到这里，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也接近尾声了，大家也听了许多和律法师和好撒玛利亚人相关的事，盼望上帝祝福各位，听了道心里有感，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上帝，并且照着主的吩咐去行，做别人的好邻舍，自己蒙福，也使别人蒙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 我们为一切从你领受的感谢你，也愿意照你的话去行，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愿主借着我们的服事，使许多人生命的危机变成转机，使忧伤变为欢笑，愤怒化为原谅，拒绝成为接纳，让你的恩典临到许许多多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